请看经文。
十，修尽至广大法藏，能得如来清净妙智，遍知三世一切诸法无有障碍。从这个地方不起，那么这是十波罗蜜里面最后的一条。那么依华严经的格局，前面六波罗蜜是自度，是自度，后面这四个四波罗蜜呢，这才是度他，是自行化他。那么在自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个是佛法修行当中的根本法。无论是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至于成就，这个地位的高下，境界的浅深，与这个三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就是我们布施实际上放下，放得彻底不彻底。放得究竟不究竟，持戒这个戒律是不是真正的严禁，那么戒律的严禁是在心地上，不是在这个四相上，四相的略一戒，最重要的心地，像梵王经里面所讲的菩萨心地性，真正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起一个恶念，这个戒律就是破恶的，没有恶念，没有邪念，这才叫真正的清净。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才能够将布施持戒的功德真正保持住，而后才能够提升到精进禅定般若，成就了自度。自度之后必定是帮助别人，没有说是自度之后我不肯帮助别人的，这种情形没有的。那么即使是小乘人，他那个不肯帮助别人啊，也是有时间性的，不是永久的。像佛在经中跟我们说得很明白，小乘阿罗汉这是讲那个定性声闻，也会转回小向大，不过时间呢要两万大劫，可见得他定性不是真正的定性，两万大劫之后他还是会觉悟的，还是会回小向大的。这只佛呢是一万大劫，所以这个学佛毕竟是要以利益众生为目标。那么从方便愿力 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全智，全智专门讲利益众生的智慧，换句话说，都是说的他受用的智慧。要从广义上来说呢，这个方便愿离也都是厚德智，全是从般若波罗蜜里面分出来的，从这里面开出来的。通常讲六度，这个四度啊，都包括在般若波罗蜜里面，所以这个般若啊，它是讲全实二智，讲根本厚德二智。那么华严经说的详细，将它这个厚德智列为四大类，或前面呢这个根本智呢成了十波罗蜜。经文上说了修净智广大法藏，这个地方着眼点就是在净意思就是说，虽然以无量的智慧善巧方便利益众生，绝不失自己的清净心。如果在利益众生，菩萨度众生了，众生不好度啊。像《地藏本愿经》所说的，刚强难化。我们今天接触这个社会也确实是刚强难化了。你以好心对待他，他说：“哎，你不错，你这人很善良啊，可以欺负。”可以占一点便宜，这个脑筋都动在这些佛菩萨的身上，怎么得了啊？他不相信因果，他也不相信报应，他也不相信六大轮回，菩萨还是要照顾他，还是再来度他，可见的相当不容易。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依然能够保持自己清净解脱，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单单靠解悟不行啊，就这理论我都懂啊，理论懂不行啊，境界上啊你受不了。古人所谓看得破忍不过，忍不过还是要堕落。看得破这个解悟，看得破之后，还得要能忍受得了，要能忍得过啊。又要积极的去服务众生，又不为境缘所染，这叫修行。这叫菩萨道啊。菩萨道是这么个修法的啊。所以大乘佛法里面最重视的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菩提心。广大法藏，那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所讲的是无量的智慧啊。今天讲的是这个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呀，都是包括在这一句广大法藏的当中。能得如来清净妙智，如来 果地上的厚德地。啊，我们晓得佛会圆满了，佛确确实实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不为境缘所染。佛在十法界无时无处不现身。我们在大经八十华严处处可以见到，是我们的经文里面见到。如果诸位能够信得过，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那么你在生活里面呢，也常常会体会到。啊，体会到佛的这个化身呢，遍一切处啊，他清凉自在，要帮助我们入这个境地。啊，这就是能得如来清净妙智。啊，这个智慧的作用遍知三世一切诸法无有障碍。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就是讲十方。十方三世，这就整个时空里面所包括的一切法，无有一法他不知道。这个智慧太大太大了。真正是像一般宗教里面赞扬上帝啊，全知全能，啊，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宗教家称上帝全知全能，现在人不见得完全相信。佛陀的全知全能呢，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全知全能并不是佛啊，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不是他专有的。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知全能。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而我们现在把自己呀，这个智能丧失掉了，那就是有障碍。他知道无有障碍，我们能把障碍去掉了，也无有障碍了，就跟佛没两样。所以，全知全能是我们的本能。啊，我们本能并不是失掉了，是迷了。这种识叫迷识。不是真正的失掉，啊，只是暂时迷失而已。即使我们就不迷了，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能力恢复不是心得到的，啊，所以经常常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自己本有的嘛，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吧。全是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那么这个就是说佛法了，是真正平等。众生虽然迷，迷并没有失，并没有失掉，所以诸佛看众生是平等的，决定不说我高高在上，你们不如我，不会起的这个念头。啊，起这种念头啊，只有我们迷惑颠倒的人才会计较。啊，佛菩萨不会有这一念头。啊，不但是我们 跟佛是平等的。啊，像经上所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我们与万法也是平等，与万物是平等。所以过去禅宗黄龙和尚啊，黄龙禅师啊，大家晓得是黄龙三观呐、啊，他常常来看应学人，人家到他那参学，啊，他就举个手，我这个手像不像佛手？啊、再抻一抻一条脚出来，我这个脚像不像驴脚？人家听了莫名其妙。怎么就会手扶手就像个驴脚、啊、这个含义就是生佛平等，上我与诸佛平等，下我与畜生平等，无二无别、啊、很少人懂得他这个意思，真平等，平等心啊，是清净心啊，平等心是真心。啊，心清净了，十法界一真庄严，都在清净心照明之下，他哪一样不晓得？啊，这个心呢，唯识家把它比作大圆镜。啊，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境界相照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他当然样样都知道啊，哪有一样不知道的？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而我们学佛，佛慈悲呀，要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这个十波罗蜜呀、啊。是菩萨修行的大纲、啊、菩萨修行啊，这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十大类，所以这个十条是大纲、啊、每一条里面那个包的项目啊，都是无量无边。你比如讲布施啊，在大经第六回向品里面就给我们讲六十种的布施，我们平常想都想不到啊，那个六十种也是六十啊，世出世间法了，样样都要舍啊，样样都要放下，我们才能真正得到清凉自在啊，才能真正成就无量智慧事出世间的圣贤。都明白这个道理、啊、都如是的修行、啊、孔明诸葛亮诸位晓得，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啊、他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就给他的弟弟交代清楚、啊、我去帮助刘先生，这个事情办完了之后我马上就回来，还没去的时候那个退路我就准备好了，没有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为的是为大家服务啊，他不是去做官的，他是去为大家服务的，所以初出茅庐的时候就 就准备退休了。啊，这就是放下，这个就是舍。有这一个意念，才能够办事，才能够培育人才，啊，才能够继往开来呀，啊，能够啊奖励后学。这是大智慧。如果说一个事情样样都要自己来做，这个人没智慧，累都累死了。会办事情的人，他把事情分给别人去办了，他自己在旁边看看就可以了，事情就做得很圆满了。哪里要大大小小事情都得要自己来操心呢？那不是办大事的人，那么有智慧。发现有人能够担任这个重担了，他马上就移交，聪明，他退休了，他自在了，这才叫有智慧的人。唯有有智慧，能成就自己，能成就众生。那么，遍知一切法，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求的。即使我们也能遍知呢。这一句也是一般学佛的同学们最难相信，尤其是年轻人，年轻的知识分子，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被他们问了，佛要是正遍知，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发明电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发明汽车？佛对于这个晓得不晓得？真晓得。为什么不发明呢？大慈大悲呀，希望这个世界毁灭呀，时间延长一点，就这么个道理。不是不懂啊，今天科技发达的时候有什么好处？便利，便利了不少，人的价值否定掉了，人都变成机器了，人生的意义远不如过去啊。从前高雄到台北，你这个朋友从高雄到台北来看，每天走路走上半个月，到这个地方稀缺啊，那个热忱到了出自于内心啊，现在两个小时到了算是过了，人情味没有了。所以科学带来的有便利的一面，也有很大的这个流弊。在从前我们没有这个世界毁灭的恐惧，没有，现在人人心里都觉得，如果哪一天三次大战爆发了，我们这个地球就毁灭。科技的发达对人们来说带来的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古人呢，那个时候这个生活可以说，你读读我们中国 啊，古人这些文章、诗词歌赋，啊，我们那些人是生活在诗情画意里面的、啊，那个人生多美呀、啊！真的是真善美慧，从前的人只有，现在真善美慧又名而无实了，确实没有。科技是在进步啊，可是在人文精神生活上，这个人生的价值上来讲，是大大的开倒车了，比不上从前。因为是这么一个缘故，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些东西不说出来，啊，不告诉人，啊，如果那个时候要告诉人，把原子弹的理论都拿出来了，造了原子弹了，现在这个地球早就没有了。啊，在太空当中就消失了。大慈大悲呀，厚道啊，不是不懂啊。啊，你要是这个不相信，你强词夺理。那么你都厉害。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这大家我们那里上都念过的，机械化的运输，这是正史上有的。为什么他死的时候通通把他毁掉了，不留给后人？是不是诸葛亮自私？不是。如果那个时候就发展，那个工业革命啊，又提前了1000多年呐、啊，哪里轮到英国啊？啊，我们这个世间的灾难呢，那又提早了几百年了。所以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啊，他身体里流的是中国的这个血统，他懂得这个道理绝对不公布啊，绝对不会说出来、啊、中国人不干的。所以中国人过去读圣贤书，他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仅要对当代负责任，他要对历史负责任，要对后世负责任，这是中国人啊。外国人思想不如是啊，他只顾自己的这个是功利主义，他没有想到别人，更没有想到啊以后的历史，他没想到这些。我们讲这个智愚，就从这个地方看，有智慧的人，他看的是千年万世。啊，所以一切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他告诉人。交给别人是有限度，看这个你能不能接受。你晓得了之后，对你有没有好处？对你现在有好处，将来没有好处，这个不能讲，不能说。佛法讲利益，讲善，现在得利益，将来还得利益，生生世世都得利益，真正的利益了。这也是得利益，底下也是不得利益，这不是利益。啊，这个是物，不是人。啊，现在不得利益，将来得利益，这个也是人。他看得深，看得远，啊，看得究竟，这才叫智慧。啊，这种心才叫大悲心。不是不知，真正知道啊。那么这个修行纲领呢，都说出来了。底下这个几句是戒劝， 善男子，若诸菩萨按住如是十大法藏，则能获得如是解脱清净增长积极知足出生坚固广大成就安住圆满。这个幕后啊，每一句都是我们想得到的啊。你要怎么样才得到呢？要修前面所讲的十波罗蜜。解脱呢，就是自在啊。今天讲的自由自在啊，《般若心经》的观自在，清净，清净是享受。最好的享受，心清净，身清净，境界也清净。那么再要一推展呢，就是华严里面讲的情与无情同言种智啊，无有一法不清净。这是真清净，不是我想的清，不是的，那是落在意识里面的，那是个妄想，是个假想，不是真实的。这个地方跟你讲，身心境界清净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清净，并不是你理想，是你自己亲自证得的。那你要把前面这个十波罗蜜修圆满了，那么再说，从解脱清净一直到安住圆满，这个里面境界也有层次上的不同。经上说得很明白，若诸菩萨，菩萨的地位不相同，他得的解脱清净乃至安住圆满他都得到，可是那个境界广狭不一样，浅深不相同。什么时候就能得到呢？给诸位说，这个经是原教依照原教的说法呢，十性位的菩萨就得到相似的，初住真正得到了真正入了境界了但是十性位的相似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前面这个十条没修没修，可是我已经是天天在那修啊，你修的不及格你说布施我们要学，我们的身见没有学掉所以你得不到啊，你十条你得不到啊，相似就得不到啊。原教初信菩萨了，要学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这个是他布施的目标能够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学掉了， 出性位的菩萨解决了。啊，那么你这个底下这些这个解脱清净广大成就安住圆满，你就能得到相似的，有什么用？从这个时候起，修学大乘呢，就有了信心。啊，为什么呢？虽然没有真正的得到消息，啊，真的相信，好像没见到火啊，看到有烟，火虽然没见到，但是看到烟了，啊，有了充分的证据了。那么，在我们一般俗话里讲呢？就是感应了，啊，感应道交现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要认真的修行。啊，修行这个精义不能不明，它是我们修行。理论的意思，啊，方法的根本，那连这个不懂，那怎么行呢？啊，还有境界的校正，啊，印证，我们拿这个经来印证我们的境界，啊，我们的境界有没有偏差，有没有错误？啊，要拿它来对照啊。经不能不读啊，不能不深入的去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啊，要认真的去修啊，晓得十大纲领每一条纲领啊它的标准啊，我们今天来修，我们今天讲标准，最低标准啊，那个最低标准我们都没有达到，那高的就不要谈嘛。我们今天先讲最低的嘛，啊，最低的达到了，再再逐步逐步向上提升啊，这样我们才能得自在啊，得。清净心，这个增长福慧都增长，啊，智慧增长，大家都没有疑问，福报也增长，这个不可思议啊，真的福报也增长。换句话说，不但你精神生活水准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准也提高了，这个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这个十条里头啊，是福慧双修啊，啊，不仅是修慧，里面有修福啊。福报就自然了，何况你修学的目标是在尽心，那么这个福慧呀，都称心的，称心的福慧是无量无边的，取之不尽啊，用之不竭，称。信的福报啊，这个增长啊，福慧增长啊，集结，这是讲善根啊，集结无量的善根。足是没有一丝毫的欠缺啊， 如同六祖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出生能生万法啊，坚固永远不坏啊，不但体不坏，连这个相作用都不坏，这个真正是妙不可言呐、啊！有法称之为妙法，道理就在这里。广大、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这是正觉。成就一直到这个安住圆满，于自于他，法法成就，实实在在讲啊，念念都是圆满功德了。安住就如同《金刚经》上所说的啊，住在什么地方呢？住无所住，才是真正的安住。为什么呢？心里面有一个念头，这个念是妄念啊，安住在妄念上，那不是真实的，不是究竟的啊，晓得本来无一物啊，所以觉悟的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得已呢说他中道，其实那个中道也是多余的呀，哪有什么中道啊，古人才讲啊，两边不离，中道不成，中道也没有，这个真正叫难的，这是达到了究竟圆满了啊！菩萨在此地劝我、啊、如果你要得到这么许多功德利益，一定要修十大法藏啊。再看下面的善财本也，圣者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其意就如。这一句啊，是向菩萨请教，你发无上心，这个无上正本正觉的心，发大菩提心到现在有多久了？这个问题用意很深啊，告诉我们修学是长远的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就。我们一般众生他没有耐心啊，你要给他说出多久多久的时间，他就害怕了，他不学了。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个示范，告诉我们修行 要经历长劫，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啊。所以十波罗蜜里面忍辱波罗蜜非常重要啊，你要是忍不过，那你就不能成就。专攻一门深入啊，搞多了不能成就啊。俗话常说贪多就不烂了。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世间法是为学啊，佛法是为道啊。为学需要日益，天天要增加一点；为道要日学，是要把你心里面那个拉拉杂杂的一天一天减少一点。这是为道啊，道是讲的心的，心要清净，心里面不能有东西，这个是要知道啊，心里面不能有东西。